弟兄姐妹平安。一眨眼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就已经到了第四章。我说一眨眼其实也过了现在是已经七月，已经到了第七个月的时间。不过呢，我希望大家不会我们每一段每一段的看结果呢我们就忽略了整体这个约翰福音讲的是什么。我再强调，整个约翰福音讲的就是耶稣是什么。大家大声讲一点，世界的盼望。大家，耶稣是什么？希望大家一定可以讲得出来，不然的话呢，我们用大概会三年的时间讲约翰福音，连这个最重要的主题都不能够随口都讲得出来的话呢，我就想我算是失败了啊。我们在受洗班受洗会员班的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整整的十二堂课然后呢有讲义，有些时候呢也不很难记得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所以呢我跟另外的老师呢就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要把五个重点都可以一开口都可以讲得出来。你可以讲到这五个重点，其他细节很容易都可以说得出来。我们这里有上过受洗会员班的你们要大声一点，看看你们讲的对不对别的人要听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哎呀，我们要学五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什么？Michael 你坐在最前不好意思我点名圣经他知道，他不好意思讲而已我们的信仰第一个就是圣经第二个呢？神很多受洗班的人大声一点讲神，然后呢我们想到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个题目呢？人，讲到人我们就说我们从圣经知道上帝的存在，上帝是怎么样的，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记得第三个重点，讲到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按照他的形象，人犯罪离开上帝，上帝就差耶稣到世界来拯救我们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大家一起说圣经。第二，第三，好了讲到这里之后，第四个是什么？受洗班同学，
教会，
教会教会。上帝看我们不单只是一个一个的人，上帝更看重的是一个群体 community， 非常的重要。所有信主的人呢，他们都归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第五个题目是什么？主再来主再来我们不单指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更重要的知道我们有一个将来，主耶稣会再回来。所以五个题目九个字，九个字，我们一起来大家说，第一个是什么？
圣经。
第二是什么？第三，第四，第五，主再来那这样就很好了那我在受洗会员班常常会讲一个笑话，我说有一些人呢，就是去教会很多年，但是你问他信什么，他真的说不出来大家不一样了，大家都可以五点就都可以说得出来。那有一个有一个弟兄，他叫 John， 他就开始去教会，然后他的朋友呢Paul 就看到他去教会，就问那个 John， 你去了教会那么久，你信什么？那 John 呢就不像大家说不出来。那 John 呢但是很聪明， John 就说他这个笑话是英语的我就用英语先讲。John 就说 I believe what my church believes 我相信我教会所相信的这个肯定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呢他的朋友不放过他，朋友就再问他说 What does your church believe?你的教会信什么这个 John 呢脑筋转得很快， The church believes what I believe. 教会相信我所信的。啊，那也对哈。啊，但是他答不出来。但是他的朋友呢，还是不放过他。What do you both believe? 这回没得逃了。但是 John 说 ,We believe in the same thing. 我们相信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回答都对。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信什么。我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呢，我们一定可以简单五点可以说得出来。那同样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什么？耶稣是大家说世界的盼望啊，一定要记得。然后呢，用心查经的，我就会鼓励大家就会记得第一章讲到的就是道成肉身啊，记得一个重点的字，道成肉身。第二章讲什么呢？把水变酒，这个是重点。第三章讲什么呢？就是神爱世人。然后呢，到了第四章，我们今天看的那个的话呢，就是讲到活水，活水。等会儿去。但是呢，这些题目帮助我们记得掌握约翰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呢，这个一连串的下来，所以我们讲到第四章的话呢，是跟第三章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我就用中国这个成语特别跟老虎有关系的就把上一次我们讲的第三章这个22节到36节来讲，我们就讲到是个卧虎藏龙的时候。因为呢是当时候两个最伟大的人都跑出来了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划时代的人物。主耶稣说在这个那个时代，从旧约亚伯拉罕开始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妇人生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比约翰还要大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说话当时候最伟大的一个人，当然耶稣一出来了嘛施洗约翰就说我替他这个解鞋带也不配的，所以耶稣肯定比施洗约翰还要大。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大家喜不喜欢看这个网球我是挺喜欢看的也喜欢打最近的话呢，他们常常就说从古到现在打网球最好的三个人，最好的三个人这个Peter 在点头了你告诉我们第一个是谁？是谁？祖高玉Federer OK 我只会听英文中文我不会听Federer 然后第二个呢？Nadal。第三个呢？Djokovic。 他们没想到三个最伟大的这个网球球员竟然在同时代出现。最近几年的这个网球大赛冠军都是这三个人赢，而且呢Federer 已经是36-37岁应该32岁就想他就完蛋的了，但是没想到他有两年没有赢任何的比赛，最后呢又回来又再赢今天早上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可能他们已经打球这个冠军已经打出来不过呢我专心教会，我还没有看，大家不要告诉我谁赢没想到三个最伟大的这个网球球员同时候存在，他们一个比一个，一个比一个最高这个冠军的 Federer 现在拿了20个， Nadal 是拿了18，然后 Djokovic 拿了15。我相信 Djokovic 可能会超过Federer， 这个是我觉得会不会实现不知道。总而言之现在的时代网球的话呢，卧虎藏龙这三个人2000年前就是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在那个时候，然后呢这两个人都在约旦河那一边就施洗，那一边的水 比较多，大家去的话呢也比较方便。圣经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相信上一次也讲了，大概施洗约翰就是沿着约旦河从南到北施洗。那耶稣的话呢，他那个时候第三章结尾的时候就说他也出来跟他的门徒呢也在约旦河那边来施洗。那就在那个时候约翰跟耶稣同一个地方施洗约翰不久他就要退休了，因为他要下到监里面，最后呢被砍头耶稣呢就全然的就出来。可是当旁边的人看到这两个英雄，他们就有反应。第一个有记载有反应的就是施洗约翰他的门徒，他们就跑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的东边你所见证的那位，你看他在施洗，众人都去了他那边都到了他那里去了。换句话呢，他的门徒受不了他们的老师现在是 number two 不是 number one。 所以呢他们就这样的跟约翰讲，大概那个意思是 do something， 做一些事情。甚至他们这样讲的话呢，就是你所见证的那一位，你看他正在施洗了，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不应该来称赞主耶稣结果呢就是养虎遗患。但是施洗约翰就不一样，他说娶新娘的是新郎，然后呢新郎是谁呢？新郎是耶稣，我只是新郎的朋友。他把自己的位置定位看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一个人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地位的话，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苦恼的，非常苦恼。因为我们希望成为那个我们不是的，永远做不到，永远失望。施洗约翰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定位，所以他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耶稣出来我更是这样。我们就说中国人一句话，一山不能藏容二虎但是这个图片呢，除非是一公和一母如果没有一公一母的话呢，老虎就会死掉就完蛋了。可是有一公一母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生小老虎等等等等。所以一山不能容二虎，如果两个人都要争做大哥，那这个就出问题。但是如果知道自己的地位就不一样，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人。我上次把这个投影片放出来，很多人都在笑大概对这一句话都比较熟，有一些不是那么快笑的这一句话呢是差不多20年前非常流行的一首歌的歌词里面，我可以永远的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的煎熬那个歌呢是一个女的在唱，然后呢是特别跟她的丈夫或者说她的男朋友在唱这首歌的歌词。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我就不放给大家听。其实歌词还挺有意思的描述人的内心的世界。施洗约翰知道他自己的定位，主耶稣他也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的主，唯有让主耶稣是主，唯有尊敬服侍上帝，我们生活才会愉快。如果我们还是拼命的为钱来服侍的话呢，他的生命是非常苦恼的。施洗约翰最后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就用这个，我就希望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写照。那在这个第三章我们这样看完之后呢，我们就进到第四章。第三章呢结尾的时候特别讲到施洗约翰的门徒说话，看到这两个这个龙虎的斗争，他们先说话。 不单止他们注意到，在旁边的人也注意到，然后呢，耶稣也注意到。那我们已经看了施洗约翰的反应，第四章开始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我给他的标题是请给我水喝。十四节我们分开三段，就从这个内容来说，第一段呢就讲到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第二段就讲到没有来往，最后是永远不可。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和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这里呢就开始讲旁边的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听到，而且呢主耶稣收门徒还有施洗的人还多，就好像他们要争着谁赢到更多的金牌。现在主耶稣已经超越了施洗约翰，但是这个的话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或者说呢表面他们看到的，实际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呢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第二节呢是他的注解，他就说呢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总而言之，就是属于耶稣的那一派，他们在做的，他们在做的。那这里就提到说，不是耶稣亲自施洗。那耶稣有没有施洗？如果看中文圣经的翻译的话呢，好像没有，都是他的门徒在施洗。但是如果看这圣经的原文，少数的英文圣经就把它澄清英文的有一些翻译是这样说 Although it was not Jesus himself who was in the habit of baptizing but his disciples 这个英文的翻译呢，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有过施洗，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他经常做的事情。有一些人呢，特别在比赛里面，就觉得我施洗的人越多，就表明我属灵更伟大。以金牌的数目，以受洗的人数来表达自己属灵的伟大程度。但是对耶稣来说，这个一点不重要。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下来这个注解也表明这个意思。更进一步的，既然别人都在讲话，他就觉得没有必要澄清这些的谣言，因为有一些谣言的话呢，你越磨越黑，所以不讲话反而就更好。那我们看耶稣在进一步的反应之前呢，我们就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保罗也懂这个道理，保罗也懂这个道理。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有很大的纷争，有一些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有一些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一些说我是属于彼得基法的。保罗就说，你们争什么？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抬高自己，或者抬高任何一个人，包括牧师、长老、执事，或者说组长在内。我们是一个配角的角色。保罗也是这样说，我们就看耶稣怎么样处理。耶稣就离开犹太，就回到加利利去，不争了，也不要起更多的误会，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圣经就说呢，他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地图是怎么一回事。 那在左手边这个地图大家看到呢，是以色列耶稣长大的时候那个的地方，然后主要呢是三个区域，上面的看起来比较也是黄颜色的，应该是橘色的橙色的，那个是加利利，那个是耶稣长大的地方。最南边黄颜色的那个是犹太，犹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也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的地方。在中间呢就有一个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居民都是他们所瞧不起的。那他们的居民为什么瞧不起呢？因为他们原来这个地方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都是上帝赐给他们，从这个雅各，旧约的雅各，后来叫做以色列，就把这个地方给了他们，然后呢十二个支派就在那一边，然后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呢就是以色列雅各这个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但是后来呢有他们北面的国家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最后呢就被亚述国打败，把一些人呢掳到远方的地方，同时候呢就把远方的居民呢就带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不久他们就通婚，他们就是那些混种的人，犹太人非常的轻视他们所以呢这个他们不喜欢撒玛利亚。但是呢如果从我们用耶路撒冷作为代表，然后呢用这个拿撒勒作为加利利的代表，要从耶路撒冷犹太的地方到加利利就会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图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严格来看，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不一定。你看到呢在这个最右方的还有一个绿颜色的一条路线，这条线呢是比较远一点但是呢你可以从犹太到加利利绕过撒玛利亚这样就避开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用这个弯曲的话，比如说我们要从三藩市到 San Jose， 那一般开车的话101公路一定会经过 San Mateo， 对不对？一定会经过。但是可不可以不经过 San Mateo？ 如果 San Mateo 那些人是你不喜欢的人，我们这里有没有人住在 San Mateo？ 不好意思得罪哈那你可以另外开路，你就呢过这个 Bay Bridge就到了 Oakland 那边，然后880一直开下去也是可以到San Jose 一般的人不会这样开除非明明知道101呢堵车堵得很厉害所以呢总是有别的路就是没有880，从三藩市可不可以到 San Jose 不经过 San Mateo？ 可不可以？可以。怎么走？嗨，为什么101？ 我们说不走101。哦 ，Highway One 也算是经过 San Mateo 附近了。OK， 那还有很多办法，你可以从三藩市坐飞机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飞机到San Jose 也可以，对不对？你要避开一个地方，很多方法但是呢，耶稣没有理由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呢，解经家就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有一个原因在后面，也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的一段。那在撒玛利亚呢那个是一个地区，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叙加这个名称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多，但是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相当有名的念起来跟叙加有一点接近的，有没有人知道旧约什么地方？ 事件啊，是谁讲的？举手。哦，100分啊！啊，下一次要请你吃饭啊！是事件啊，这里的叙加啊，基本上就是以前的事件。事件后来被毁，已经成为一个废墟。但是呢，在那个地方重建的就是叙加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讲到叙加的时候，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里大家可以读这个创世纪，可以看到那个背景。这个雅各他就已经为他自己的身后事就准备好，所以呢他就买了那块地。买了那块地之后呢，没想到在迦南地有灾荒啊，饥荒，然后呢他们被逼呢就移民，就到了埃及那个地方。到了埃及那个地方呢，他就跟他的儿子约瑟说，我没有机会再回到那个地方，我年纪已经老了，但是那个地方呢，我就给你跟你的两个儿子。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讲到雅各给他儿子的那块地。最后雅各真的就在埃及去世了。去世之后呢，约瑟就把他父亲就埋葬在示剑那个地方，也就是叙加。所以叙加那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城，犹太人很重视，但是这个城呢现在已经被撒玛利亚人在住，所以他们就是希望去那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是绕另外一条路避开这个叙加。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这个是叙加那个地方。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就继续的这个在那一边。雅各井就在那里，耶稣因为旅途疲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在正午12点，很热的一个的时候。那我上网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听说这个井呢现在还在那里真的还是假，那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去过这个叙加井的雅各井？有没有人有人去过，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样子？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个他拍出来的就是这样，但是呢真的是这样还是假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去了德国20年前，就去了一个堡垒就是呢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那个马丁路德，不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就躲避教会的时候呢，就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在那边的就翻译圣经从拉丁文或者从希腊文翻译成为德文。马丁路德呢，在困在那个地方，有一阵子呢，精神很大的压力。有一次呢，他好像就看到魔鬼要控告他。那个马丁路德呢就拿了那一瓶的墨水就向魔鬼丢过去，结果呢这个墨水呢就碰到墙壁然后就在那一边。所以呢我们去到那个堡垒，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你看马丁路德那边的墙壁那些墨水现在还在那个地方。那大家就笑笑的，但是那个导游后来就自白，他说其实那个不是当时候的墨水。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听到是马丁路德丢的那个墨水，每一个人都到那边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墨水就不见了，然后那个墙壁的土也丢下来了。所以他说每几年他们就要涂一些墨水在那边，让游客觉得有什么的印象不过我是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起码呢上网是说雅各井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不过呢这是画家在画耶稣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们都用我们现在印象中的井就是有一些砖头围起来的样子。无论怎么样，耶稣到了那个地方累了，就坐在井旁。然后呢，那时是中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第7、第8节，准备来。 有一个撒玛利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因为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耶稣不单只跟门徒做了一件犹太人不应该做的，就是经过撒玛利亚那个地方，而且耶稣在那里等的时候，就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讲话，请你给我水喝。有些解经家甚至说，连第八节也是一个当时候犹太人不会做的，因为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犹太人不会吃撒玛利亚人的食物，不会吃他们的食物，所以他们不会去那边买东西。但是呢，既然这样走，然后呢，从耶路撒冷要走到加利利的话呢，可能需要三天的时间。他们可能也没有准备的好，先买好食物，可能更重要的。解经家说，大概耶稣已经慢慢灌输给他们，神要赐福给万民，撒玛利亚人也是上帝所爱的人。所以呢，在潜移默化当中，门徒已经接受进到撒玛利亚地方吃那一边的食物。但是重点呢，回到第七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过来，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请给我水喝。不单止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不单止耶稣停下来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讲话，我们再看下去的话，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女人要水喝呢？然后施洗约翰多讲一句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多补充一句话，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特别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拉比，拉比不能够跟撒玛利亚人讲话，更不能够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如果被当时候别的拉比看见的话，那些拉比就会联盟，就说把你的执照吊销掉，不能够再做拉比。但是呢，耶稣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耶稣看到这个妇人需要福音，所以耶稣就开始跟他讲话。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回答到底带着一个什么的口吻，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看下去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掌握，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瞧不起耶稣，他已经是被人家藐视 discriminate 的一个妇人，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妇女，而且呢，一般的人打水不会在中午的时候，因为中午太热了，太热了，没有人在中午的时候打水，早上打水，傍晚的时候打水。而且门徒跑到这个城里面买食物，换一句话呢，这个是在郊外一点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呢是在城里面，如果门徒可以去城里面买食物，你想那边可不可以拿到水？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很简单的就可以在城里面打水，一定有别的水的来源。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就特别跑到大概是半里路以外的地方去那边打水。那我们以后看下去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的身份不好，是什么黑五类还是怎么样这一类的这些人物当时候的社会。 那所以呢，他也瞧不起耶稣，你是犹太人，怎么像我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准备来。耶稣回答他说，你若找到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对他也早就会给了你活水。耶稣就把他讲的意思讲得清楚，有一点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这个尼哥底母或者尼哥德牧的对话。耶稣讲到要从圣灵而生的，要重生的，尼哥德牧听不明白，他想到的就是人的生命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下来，所以不可能不可能。耶稣讲到的是活水，所以请你给我水喝是一个开场白把这个主题带进来。然后当这个妇人这样回答的时候，耶稣就说应该你问我拿水来喝如果你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这个妇人呢还是听不懂，还是听不懂，而且他再进一步的就顶过去。妇人就对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大概是25尺下面才有水，你哪里去取活水呢？这里呢就从水，因为耶稣呢前面提到活水他就用耶稣那句话。当时候呢水它也分开两种，在井里面的水呢他们叫做是死的水其实水还是很新鲜的可以喝的，但是他们讲到活水呢是那些喷泉，喷泉从地里面就喷出来的那个就它就活水。那所以耶稣没有打水的器具，井那么深，你看附近的地方哪里可以拿到活水，你没有工具拿到井里面的水。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回到他的祖先雅各，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女以及牲畜都喝这井里面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是对耶稣的质疑，你开玩笑，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其实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回答跟以后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的回答基本上是一样。当耶稣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犹太人就说难道你比亚伯拉罕更大吗？他们都很肯定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其他的人都是第一层的。没想到耶稣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讲的就是他所以这个妇人就顶过去。耶稣就把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字就讲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准备来。耶稣回答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别的水喝了之后还会口渴，但是我所给的就永远不渴，而且呢有了之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成为一个泉源，一个 spring 一直流到永永远远，直流到永生。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继续下去这个留待下一个礼拜我们再讲但是呢我们从里面呢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的功课。这个图片有两个人物大家会认出来其中一个人，孙中山，大家都知道他穿着中国的衣服，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西方人美国人，穿着西装 啊，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没有人知道了啊啊，所以啊。这个伟人还是有他的好处。我问大家圣经里面讲最长寿的是谁？圣经里面最长寿的是叫什么名字？大声一点。马土沙拉，对不对？第二长命的是谁？没有人知道啊。圣经里面有讲啊，但是我也不记得了。所以呢，常常是 number one 有人会记得 ，number two 呢没有人会记得啊。当然，我们对中国人对孙中山我们很尊敬啊，但是在右手边的那一位呢就不认得。但是我要特别告诉住在Laguna 老人公寓的弟兄姐妹这个人物你们要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呢？这个人的名字叫 Eddie 就是三藩市有一条街叫做 Eddie 就是这个名称。是不是按照他取名我就不知道。好，这个人叫做 Sherwood Eddie， 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他1871年出生，1963年他去世。然后呢，他是在去了中国广东的时候广州的时候，就跟孙中山先生就一起拍了这个历史的照片。那这个 Sherwood Eddy 是谁呢？他是一个 leading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administrator and educator 他是一个宣教士，非常杰出的一个行政人员，他也是一个教育家。然后呢，他在正文里面就更多的介绍这一位Sherwood Eddy。他在读完他的 engineering 工程的学位之后，他就进到神学院，在纽约的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去读神学。那他在什么地方读工程呢？他是在耶鲁大学那边所以是非常有成就杰出的一个人。他去了这个纽约的神学院读了两年，然后呢，他就参加一个叫做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那个是100年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运动，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成万的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就去中国、去印度、去巴基斯坦什么地方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呢这位 Sherwood Eddy 他也是这样的来做。他开始的时候呢是做一个行政的人，所以呢他就去了那边。然后过了一年他爸爸就去世1894年他爸爸的去世。那里面没有介绍，但是呢从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理解他爸爸是非常有钱的人，所以呢就把那些遗产都给了他。然后他拿到这些遗产怎么呢？那我们如果在湾区的话在这些high-tech 公司工作，做到35岁，我们就想我们可以退休了，我们就去世界周围的玩，大概他拿到的遗产他大概就可以退休。但是他没有，他就拿着那笔钱就跑到普林斯顿，在那边再读神学，再进修。然后呢1896年他就从普林斯顿那边再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做一个宣教士这样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人。在1997年林密日良就有一篇就特别讲到这个人，他的标题呢叫做 Springs of Living Water， 中文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活水都是英语的，那个时候没有翻译中文，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讲到这个人。1896年这位 Sherwood Eddy 就很热情的就跑到印度开始他做宣教士的事工。这样的人应该像这个William Carey, 像 Hudson Taylor, 这个Morrison, 应该很伟大的成就。但是呢他做了一年之后他就准备要退出，受不了，他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他的灵命也完全的破碎。在那个灵魂的黑夜里面，在一个不眠之夜后的一个早晨，他就特别求上帝来帮助他。他忽然想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想到耶稣应许在雅各井旁边的那个妇人，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一想到这一段的经文，他就在他的日记里面就写下来，他说，我决心不再从自己的身上取水，意思说不再靠着自己的能力，他开始到上帝那里取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天都会留出时间，用祷告的心从永不枯竭的井中取水，灵修、祷告、读经、亲近上帝。那无穷无尽使灵魂更新、上帝恩典的泉源。没有，在他的日记里面他继续的说，从那一天开始我再没有经验到片刻的黑暗和绝望，永恒的上帝一直是我的避难所，我在他永久的膀臂以下。最后《黎明日亮》的作者就这样写，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的能力或者是才华，如果我们凭自己的话，迟早都会发现我们的资源成为枯竭。但是当基督这个活水的泉源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陷入靠自己能力来苦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基本上就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来过日子，过得非常的苦。主耶稣 offer 给他活水，耶稣也给 offer 给我们每一个人活水。耶稣成为我们永不朽坏灵魂复兴的泉源，我们发现当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他，是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时候没有，因为他是那个永不枯竭的井。Sinclair Lewis 讲过一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我等会用中文翻译。 On the surface we seem quite different， 在表面我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 But deep down we are fundamentally the same， 但是在深处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说 We are both desperately unhappy about something，我们总是有一些东西我们非常不满意，非常不高兴。 And we don't know what it is，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首诗歌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这首诗歌叫做 Fill My Cup Lord，作者叫做 Richard Blanchard Sr. 他也很有意思，他是1925年在中国出生，在中国的重庆那边出生，他的父母是在中国的宣教士，后来他回到美国，然后呢就写了一些的诗歌圣诗这一首 Fill My Cup Lord 是他最有名的诗歌。他是应该是1959年就写了一个这首诗歌，但是呢一直到70年代 才开始很多的教会都注意到这首诗歌，很喜欢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诗歌。我们多少人唱过这首诗歌，请你举手。 Fill my cup Lord， 没有，应该有吧，是在我们教会圣诗里面有的。我请James 过来谈。那看到歌词大家会知道，如果你会的这首诗歌你就跟我一起唱啊，因为我唱的时候我都是用英语的，我基本上把第一节我都可以背下来。那所以我请诗情谈最后的结尾，做 introduction。那然后呢我鼓励会唱的跟我一起唱，我们第一节我们用英文唱，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用中文来唱。
Like the woman at the well, I was seeking for things that could not satisfy. And then I heard my Savior speaking, draw from my well that never shall run dry. Fill my cup, Lord.I lift it up, Lord. Come and quench this thirsting of my soul. Bread of heaven, feed me till I want no more. Fill my cup, fill it up, and make me whole.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
像那井旁的妇人，我在寻求，却无一事能满足我。那时我听救主对我说，我是活泉，能使你永不渴。求主充满，将我杯充满，滋润我，使我心灵干渴。天上灵粮，求主赐下喂养我，充满我，使我仍不被满意。这世界有千万人正在追求，世上的享受与欢乐，但不能与一珍宝相比。我在主里，这珍宝已得着。求主充满，将我杯充满，滋润我，使我心灵干渴。天上灵粮，求主赐下喂养我，充满我，使我能被满意。
最后一节，
亲爱朋友，这世界所能给你，不能除你饥渴难受，但救主能使恩拯救你。若你谦卑跪下向他祈求，求充满我，将我杯充满，滋润我，使我心里干渴。天上灵粮，求主赐下喂养我，充满我，使我能福杯满溢。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在井旁的妇人，她的生活，她的生命是在绝望当中，但是没想到一个的机遇 他跑到井旁要取水的时候，就碰到主耶稣。主耶稣就给他一个 offer， 你要拿到这个泉源的水，是流到永生的活水吗？主历世历代我们也看到你的活水成为许多许多基督徒他们得力的泉源。我们也求主你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靠自己，不到自己的井取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碰到一些的困难，一些跨不过的难处，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你带领帮助我们克服这一些的困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